主，我们实在是谢谢你，因为你自己的恩典，今天早上我们能够再一次来到你自己的面前，用我们的心，用我们的诚实来敬拜你，来称颂你。主，巴不得你自己在我们身上天天引领我们，让我们常常明白你自己的心意，也让我们照着你的心意去行。主，愿意今天早上当我们一起来思想你的话语的时候，求你向我们每个人说话，求你把你自己的心意再一次向我们显明。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几年以前，我们向一些人传福音，那么有一个人，他常常参加我们的聚会，然后他也是很追求，他也是很努力的来学习神的话语，但是呢，他后来就一直不肯受洗，但他一直在参加我们聚会，有很长一段时间。那他在社会上面呢是蛮成功的，从人看起来是个蛮成功的，他在事业上有相当大的成就，所以他在做事情都很有目标啊，很有那个决心，然后也很讲效率。所以后来有一次我就有机会去看看他，希望他能够信主，希望他能够受洗。后来谈呢，他就跟我讲了一句话，他说：“你最好给我一张单子，告诉我如果我信了以后，我要做哪些事情，哪些事情我不能够做的。好，这样你把这张单子写给我，然后我才决定我可不可以信主。”那我说我们信主不是那么黑黑白白，什么也就是一张单子告诉你哪些事情可以做，哪些事情不可以做的。但是很可惜的，他后来慢慢他就没有再继续来参加我们的聚会。好像对他来讲，信主就是好像就守一些规条，信主就是遵守一些事情啊，这些就信主的最重要的一些因素在那个地方。今天我们基督徒有的时候，虽然我们信了主，我们说我们得到了这救恩，我们得到了主耶稣的爱，但在我们心里好像也常常就会有一些规条啊，做一个基督徒我们有些事情必须要去做的啊，做一些基督徒有些事情是我们不可以去做的，好像我们也还是天天还是活在这些规条的里面。今天早上我愿意跟各位思想，到底当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的生命，我们基督徒的生活是应该是一个怎么样的生活。我们一起来看哥罗西书第二章，我们从第20节一直念到第3章第4节。哥罗西书第2章20节到第3章第4节，我们找到了以后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哥罗西书2章20节到第3章第4节，你们若真与基督同死，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仍像在世俗中活着，服从那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等类的规条呢？这都是造人所吩咐、所教导的，说到这一切正用的时候就都败坏了。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用私意崇拜，自表谦虚，苦待己身，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欲上是毫无功效。所以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你们要思想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在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这是保罗提醒哥罗西的教会，他说如果你们已经与基督同死，等下我会稍微再解释一下这个与基督同死的这个意义到底是什么。如果既然你们已经与基督同死了，你们就不必要再去守这些规条。所以他说你们基督同时就脱离了世上的小学，为什么好像人人在世俗里面活着，服从那些不可尝、不可拿、 不可尝、不可摸这些的规条呢？那么保罗在这里提到一个字眼，他说脱离了世上的小学。那么如果你看这个英文的翻译的话啊，有人说这个是不是代表讲的是这个是代表世上的学问啊，是不是代表世上的一些讲说法？如果翻英文的话，大部分的英文的翻译都是讲到是 basic principle of the world， 世界上面一些很基本的一些道理，或者世界上一些很基本的一些原则。当然我们讲的这不是这些科学的道理，不是讲到这些科学的原则，因为他保罗在后面又解释了，他说这些道理是什么呢？他说是一些是一些规条啊，而且什么样的规条呢？他说是不可拿、不可尝、不可摸的一些规条啊，这就是世上这些小学他所带给人的是什么？是一些你可以做可以不可以去做的事情，特别是讲说有些事情这些事情都不可以去做的这些规条。然后呢他也说这些规条呢是照着人所吩咐所教导的，这些规条不是从神而来的，这些规条不是从神那边的启示，而是照着人的吩咐，而且是照着人所教导的。如果我们今天看到在社会上的一些宗教啊，其他的宗教，一般来讲在宗教的里面都有两个很重要的因素，都有两个重要的因素在那个地方。一个重要呢就是有一些特别的一些仪式啊，你如果看到一个，我不晓得你们那个前几个月那个天主教的教皇啊，他死了以后，那么在电视上面转播他们那个葬礼的仪式啊，非常非常严格，非常非常好像他们说当他们那个安排这个仪式的时候，每一分钟都安排的仔仔细细，要做什么东西，所以让人家看起来好像很庄严，让人家看起来很严肃，但是这个只是个仪式而已。今天在教会的里面，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我们也是在一些仪式的里面。当然我并不是说这些仪式不对，我们的确是当我们在一起聚会的时候，我们是有些需要有一些仪式，但是如果我们是只是在那种很严格严谨的这些仪式的里面的时候，就失去了让圣灵工作的一些机会。我要讲一件事情，不过你们希望你们不要误会哈，我讲一件事情。我们今天来当他崇拜的时候，我们常常说啊，一开始我们做一个祷告，祷告完了以后我们唱两首诗歌啊，唱完两首诗歌我们读一段圣经啊，读完圣经然后我们再唱一首诗歌，然后唱完诗歌然后我们就讲完道以后然后再唱一首诗歌，是这是我们的一个聚会的一个程式，我们也是不错，我们是有时候要照的一些程式。但是如果我们非常非常严谨的在这个程式的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在聚会的里面让圣灵工作的机会。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如果你们唱诗唱了一半的时候，如果忽然有一个人心里很受感动，他愿意带领大家做一个祷告，我觉得也无可厚非，有面也可以很好，是不是？或者是如果你在唱诗的时候，我们如果有人忽然有个感动，愿意读一段圣经给大家，我觉得也很好。当然也许在我们这种方式里面很难这样做得到，但是我今天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们聚会是不是每一个礼拜每一次都是要在一个很严谨的一个仪式的里面，我们是不是可以有一些些给弟兄姊妹一些有很自动自发的，随着圣灵的感动，随着心里的感动，能够有把一些我们在神面前这些敬拜的心来表现出来。我想我们也许我们去思想，我没有意思要改变这个哈，我完全没有意思要改变。我在三红 C 教会，我也没有意思要把这个整个聚会的程式要改变。但是如果我们聚会的程式是那样的很严谨的，一步一步不完全不能够改变的话，我们就会落在这个仪式的里面，我们就会落在这种形式的里面。所以 今天很多的宗教就是在这种形式的里面，而且这种形式一般来讲都是很严谨的，而且都是很简单的，你就是一直继续不断的重复的去做这些东西。但是什么时候当我们在这些形式的里面的时候，什么时候当我们在这个仪式里面的时候，我们跟神中间的关系，我们在跟神中间的这种活泼的这个圣灵的带领就会慢慢就失去了。所以这是第一个让我们看到，在很多的宗教的里面，他们很注重这个仪式，很注重这个形式。然后在很多的宗教的里面还有一个，就大家很严格的一些规条啊，我们都很知道回教他们一天要五次的祷告啊，要五次的祷告。所以每次到时候你特别在一些回教的国家，到时候的时候他那个综合的他就那个广播就广播出来了，然后你要把所有的这个手上的工作就放下来，然后就跪在地上就祷告。如果那么或者是有些其他宗教像佛教啊，他们就说你要怎么样，你念那个念那个佛珠啊，念多少遍你就可以变成你的功德。所以在这些规条的里面，然后也有些规条是有些不可以做的啊。我们知道那个回教不能够吃活的东西，吃杀的东西啊，所以呢他只能够吃蔬菜啊。有人就说那你蛋可不可以吃，有的人说可以吃，有的人不可以吃，就落在这些规条的里面。今天如果我这就是保罗在这里所说的，如果我们今天基督徒的生活，如果我们基督徒的生命也是只是落在这些规条的里面的话，我们在这些规条是不可，那个这些规条是照着人的所吩咐的，照着人所教导的，到这些东西在用的时候就败坏了。当我们要希望很严谨的守这些规条的时候，这些规条对我们来讲，对我们的灵性，对我们属灵的生命是没有一点用处都没有的。今天我们基督徒常常觉得我们有些东西我们必须要去做的啊，每个礼拜天我们要做礼拜，然后呢我们应该奉献啊，我们每天应该读圣经，我们应该祷告，然后我们也参加教会各样的聚会，我们有很多很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然后很多基督徒呢，我们有很多事情不可以去做的啊，我们不可以抽烟，我们不可以喝酒啊，我们不可以看电影，有人说不可以看电影，有人说有各式各样的规条，有些是我们必须要做的，有些是我们必须不能够去做的。我并不是说这些都不对，但是如果我们只是活在这些规条的里面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跟神中间这个活泼的关系。当我们礼拜天早上来做礼拜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预备好了我们的心？我们是不是只是在守这个做礼拜的这个形式啊？我今天早上来了，然后做完了礼拜我就回去了，然后我就尽了我的责任了，我做完了这个礼拜了。我们是不是预备好了我们的心？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好好省察我们跟神的关系，有没有省察我们跟人的关系？当我们看到我们跟神的关系不对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在神面前求神赦免我们，求神洁净我们，让我们再一次恢复我们跟神中间的关系？然后我们当我们发现我们跟人中间的关系不对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跟人和好？我知道很多人当他们在礼拜天早上的时候，特别如果你的孩子很小啊，很多时候要把孩子从早上把床上拉起来，然后把他带到教会来。一边催你们的孩子，然后各式各样的事情，然后事情就烦得不得了，然后又不能够迟到啊，就匆匆忙忙，所以来到教会的时候心里都是孩子非常烦躁的，也许在车子里还跟孩子还骂孩子，还在跟孩子吵架，然后来这里就心里还是很烦躁，然后做完礼拜以后，好像也就这样做了个礼拜，然后就回去，然后还是这个样子。 我们有没有每次到我们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让我们跟神的关系能够再一次得到更新，让我们每个人在神面前，我们的心灵再一次得到激励，让我们能够再一次能够过我们靠着神的恩典，能够过我们这个礼拜，我们每个礼拜的生活。常常我们说礼拜，常常礼拜天的生活跟一个礼拜其他的生活，我们把它完全分开来。礼拜天我们来做礼拜，礼拜天我们来进聚会，然后回到公司里面，礼拜回到公司里面，回到家里面，我们又过一个完全不同的生活。今天我们不是活在这个形式的里面，我们今天也不是活在那些规条的里面。保罗说这些东西是让人家徒有智慧之名。如果我们只是守这些规条的话，如果我们守这些只是守这些形式的话，让人家看起来好像是我们很有智慧，让人家看起来好像我们很虔诚啊，让我们看到好像我们好像很在神面前我们好像很有，这真是有个很虔诚的心。但是呢，他如果你仔细看的话，他这些东西是用私意敬拜，这个中文的翻译好像不是很确切，他在这个好像就是那个英文是 self-imposed ritual， 我自己把它自己所产生出来的一些形式而已。今天有多少时候我们在神面前的只是我们把一些形式把它显明出来，是不是我们真有属灵的真意，是不是我们真是在神面前有个属灵的敬拜。然后呢，第二个他说是自表谦卑，我们在人面前表现出来好像一个很谦卑的样子，但是在我们里面，我们是不是真的有个温柔的心，我们是不是有个谦让的心，我们是不是有个彼此相爱的心。当我们活在这个形式的里面的时候，当我们活在这些规条的里面的时候，常常我们只是在外表上表现出来一个好像一个谦卑的样式，但里面在我们心里面我们有很多的骄傲。我常常觉得当我们活在这规条的里面的时候，会有三个结果出来。第一个结果，我们觉得这是我们能够借着这些规条我们能够讨神的喜悦。当我们守了这些规条以后，我们就讨神的喜悦。我常常听到有些人讲说，哎呀，最近我的灵性不好，因为我没有好好读圣经啊，因为我成根还没有好好成根，这个好像觉得我成根这件事情就能够帮助我的灵性长进。但是如果你在成根的里面没有好好的安静在神的面前，你在神根的里面没有好好的在对付你跟神中间的关系的不对的地方，你在神根的里面没有想到你跟人中间的关系有没有什么需要对付的地方，你是不是从神的话语里面真是让我们提醒我们每天的生活，还是你只是在守这些形式，这个成根的这个形式，或者你只是守这些做礼拜这个形式的话。所以我们常常就这个在这些规条里面，我们常常让我们觉得我们做了这些规条，让我们就能够讨神的喜悦。如果不做这些规条，好像我就会得罪神，就会这第一个会产生的危险。第二个产生的危险，当我们守在这些规条的里面的时候，我们会也要求别人守这些规条。当别人没有做这些没有守这些规条的时候，当别人做不到的时候，我们就会责备他们，我们就会用轻看他们。我说，哎呀，为什么这个人没有做这件事情，为什么这个人没有这样做，然后在我们里面就会产生骄傲的心，因为我比别人强，因为我比别人好，我做到了别人没有做到。我想今天当我们在教会的里面，我们不是在一些规条的里面，不是让这些规条把加在我们身上，我们也不是把这个规条加在别人的身上。当然圣经上告诉我们说，我们有些事情我们是需要照着神的话去遵守的，但这些遵守是因为神的爱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愿意去做遵守这些事情，而不是在这些规条的里面。 那么保罗说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先把这个看这个。然后第三个呢，他这里说他苦待己身，为了要守这些规条，为了要达到这个讨神喜悦的目的，有些人就故意的就放弃一些他应该放弃应该得到的一些东西。所以在以前在天主教的时候，他们就在苦修，他一天吃很少的东西，他一天很少的睡眠，他觉得他用这种苦修的方式可以讨神的喜悦。但是保罗他说，所有的这些事情在克制自己肉体的情欲上面是完全没有功效的。我们如果只是在这个形式的里面，如果只是在这个规条的里面的话，在我们里面的肉体的情欲的里面，我们没有办法胜过。那所以保罗回到里面，他说我们是怎么样能够胜过我们自己肉体的情欲，我们怎么样能够胜过我们肉体里面不讨神喜悦的那些东西。所以他就又回到第二十节，他说你们若是与基督同死，所以不是靠着这些规条，不是靠着这些仪式，不是靠着这些形式能够让我们能够胜过肉体的情欲。那么我们怎么样能够胜过这肉体的情这个情欲呢？他就讲到你们与基督同死。那什么叫做与基督同死？每一次当我们教会有弟兄姊妹受洗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个受浸班，那么我就跟他们解释受浸的意义，为什么我们一定要让弟兄姊妹在浸在水的里面。有些教会他们用点水礼啊，点水礼简单的多，你衣服也不必撕掉，衣服也不必全部要浸在水里面，全部上来还要换衣服，多麻烦。那我常常就用罗马书的一段圣经，然后来给他们你看，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好不好？在罗马书第六章，我来念给你们听。罗马书第六章第三节到十四节，我来念给你们听。他说：“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与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着。这样，你们向罪也当看自己是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稣里却当看自己是活的。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然后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自己做义的器具献给神。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保罗在这段圣经里面，他就讲说，当我们信了主以后，怎么样的能够让我们能够胜过罪，怎么样的让我们能够不再活在罪的权势的里面，怎么样让我们从罪的里面得到释放，让我们能够做一个完全得胜的人，做一个完全胜过罪，做一个胜过罪的人。我想这个如果跟哥罗西书的那段来比较的话，有些人就凭着借着靠着律法，有些人靠着规条，有些人靠着形式，希望能够脱离这个罪的权势。但是发现这个在虽然也许在外表上你可以做得到，但在内心的里面你还是没有办法胜过。那么保罗在罗马书这一段里面告诉我们说，怎么是一个真正的让我们能够胜过罪的权势，他唯一的办法 就是我们跟死跟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当我们跟主一同死一同埋葬一同复活的时候，主耶稣复活的生命在我们身上，能够这个生命能够帮助我们能够胜过罪的权势，这个生命能够帮我们能够胜过死亡跟罪在我们身上的力量，我们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我们能够过一个真正讨神喜悦的生活。所以不是在这些律法的规条的上面，不是在这些可以做不可以做需要做不需要做的这些事情上面，而是我们跟主的关系在什么地方，我们关系是不是跟主一同死一同埋葬然后一同复活。今天为什么我们受洗要整个浸在水的里面，里面所表明的就是我们基督徒的新的生命是跟主一同死一同埋葬一同复活的新的生命。所以当我们浸在水里面的时候，代表我们跟主一同死了，一同跟主一同埋葬了。当我们从水里起来的时候，是代表我们跟与主一同复活。所以每次当我们在受洗班里面，我跟那些弟兄姊妹来分享这个的时候，我就问他们一个问题，我说这样用这种形式用这样的受洗的方式是不是更有意义，比点水里是不是更有意义，因为这里真正的表明我们跟主的关系，真正的表明这个救恩在我们身上的果效。那么在刚刚在罗马书这段圣经里面，保罗，我想我今天我没有很仔细，没有时间很仔细来看，但你们回去可以看一下。但是我可以提醒你们，有几件事情可以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的里面，在我每天的生活的里面，来帮助我们来胜过罪的权势。他第一个，他说我们要信与他一同复活，我们用信心来接受，用信心来相信我们跟主一同复活。今天好像我们看不到我们跟主一同复活，有时候我们常常看到我们在我每天生活的里面，我们还是有很多的失败，还是有很多的软弱，但是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用信心来接受来相信我们已经跟主一同死一同埋葬一同复活的这个事实。但是虽然有这样的一个事实，但是在我们身上还需要时间，然后慢慢的来把这个事实显明出来。我想这就是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到亚伯拉罕的例子。当神应许亚伯拉罕说将来你要想生一个孩子，是神所赐给他的，又中间又隔了十几年的时间，亚伯拉罕才生了那个孩子。但是神的应许他已经应许在他身上，那个也知道这件事情必须要在他身上得到实现。今天神应许我们，我们已经与死同死，已经同埋葬一同复活，我们用信心来接受，我们用信心来相信，我们相信神要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我们身上，让这个复活的生命在我们身上能够显明出来。这第二个，我们在这里看到我们要看自己是死的，对着罪，对着世界，对着一切，我们要看我们自己是死的。什么叫做看自己是死的？我们知道死亡在圣经里面常常代表一个隔绝的意思，代表分别的意思。当一个死的时候，他就不会受到这个外面世界的引诱，不会再受到外面世界的影响。同样的，罪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要当我们看我们自己像罪死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受到罪的引诱，我们就不会受到罪的影响。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在每天的生活的里面，我们会受到环境里面很多很多环境里外面环境的各式各样的引诱跟影响，但是我们在神面前说，我们对着这些我们是死的，这些在我们身上已经没有果效了。所以这是第二个我们可以在这里我们可以学习的。第三个，他这里就是在这个第十二节，他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我们不仅是看自己像的罪是死的，我们也不容许罪在我们身上作王，不容许罪在我们身上有任何的权势。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经验，有时候当一些引诱临到我们的面前的时候，我们就容许这些引诱就慢慢就在我们身上引诱我们。但是我们要在神面前有个心意，我们不容许 这些事情在我们身上，不容许这些事情在我们身上作王，不容许这些事情在我们身上有任何的权势。第四个，我们不要把我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然后我们要把自己肢体，十三节后面他说，将自己献给神，必要将肢体做义的器具来献给神。我们先把自己献给神，然后我们把我们的肢体来献给神。所以这个四个步骤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与主同死、与主同埋葬、与主同复活，这个事实在我们身上能够显明出来。第一个，我们信，我们来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我们看自己像罪是死的，我们不容许罪在我们身上做王，不容许罪在我们身上有任何的权势。第四个，我们不要把我们自己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把自己献给神，把我们的肢体献给神做义的器皿。保罗说，当我们与主同死，当我们相信与主同埋葬同复活的时候，只有这样的一个相信，这样的一个信心，才能够帮助我们在我们肉体的情欲的上面我们能够胜过。只有在这些事情上面，才能够帮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里面，让我们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所以只是在这些形式的里面，只是在这些条文的里面，只是在这个仪表的上面，只是在这些规条的里面，这些事情是没有在我们身上，在我们克制肉体的情欲上面是没有帮助的。因为这些事情在我们身上完全没有果效，这些事情当我们要希望靠着它的时候就败坏了。所以这是消极的方面，我们消极，我们怎么样能够胜过罪。然后在积极方面，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应该是怎么样，这就是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四节里面讲到的。消极方面，我们只是怎么样胜过罪，消极方面怎么样，只是我们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但是在积极的方面，到底我们今天在神面前的生活是一个怎么样的生活。就他就说，第三章第一节，他说，如果你们若真是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在上面的事。所以在消极的方面，这里面 主要讲到胜过罪。在积极的方面讲到我们生命的长进，我们不仅是可以胜过罪，而且可以让我们属灵的生命可以慢慢得到成长，让我们更像神的样式，让我们在每天生活上面更能够让在人家在我们身上能够看到基督的生命在我们身上能够显明出来。所以第一个，我们积极上面应该怎么做呢？我们要求在上面的事。那么如果你看这个中文的翻译的话，好像我们一直在求，要求这个天上的这些事情。但是看英文的话，我觉得它翻译的可能更好一点。它说，你 set your heart on things above， 你把你的心放在天上的世界上面。所以什么是 heart？ 在圣经里面，什么是你的心呢？常常用这个心来代表我们的感情，代表我们的喜好，代表我们的理想啊，所以这些情感方面的这些事情，如果我们的喜好，如果我们一切的理想，所以如果我们的感情都是放在天上的这些事情的时候，很自然的我们就不会被地上这些事情所吸引，是不是？我们看到很多太太们，当他们在结婚以前，当他们有孩子之前，他也许他在希望在事业上面有很大的成就，他花了很多时间在工作，但当他结了婚以后，当他有了孩子以后，他所有的心都放在什么地方了？放在孩子的身上，放在家庭的里面，是不是？所以那些女权运动说，哎呀，为什么要被这个家庭来拖累，在什么？但是这个让我们看到一个很好的例子，你当你的心放在什么地方的时候，当你全身的感情放在什么地方的时候，你就能够知道选择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次要的。今天我们怎么样能够胜过地上的这些东西？今天我们怎么样能够胜过地上这些东西给我们的引诱？当我们把我们的心放在天上的这些事物的上面的时候， 他这里他说这个天上事物是什么呢？他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好像你看到这个好像跟我们天上事情好像没有什么好像直接的关系，但在腓立比书上我们看到主把当主耶稣成就了救恩的时候，神就把主耶稣放在坐在天上宝座的右边，他等候神仇敌做他的脚凳。所以什么叫做神基督坐在神的右边？这里面所代表基督的超越性，代表基督的得胜，代表基督的掌权，也代表永恒的一些价值。所以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心放在神的旨意的上面，把我们的神放在神的全能的里面，如果把我们的心放在神的主耶稣的得胜的里面，如果把我们的心放在这个永恒的里面了，这是保罗告诉哥罗西的教会，我们要求上面的事，我们要把我们的心放在天上的这些事情上，这些事物的上面。然后第二个，他说我们要思念上面的事。那么这个刚刚讲的是在感情方面，但是在这方面讲的是在理智方面。你知道今天我们常做很多事情，常常在这两方面，有些事情是我们在感情的方面、感性的方面，有些事情在理性的方面。这两方面我们都需要。如果我们只是在感性的方面的话，我们常常就会很冲动，常常我们就会好像有点，常常就是有点虎头蛇尾，做了一下，然后过来两天我们又马上就改变。但是有的时候如果我们放在太理性的里面的时候，我们只是在些理性的里面，我们好像只是在外表的上面，因为我们没有在把我们的感情放在里面。所以保罗在这里说，我们在我们基督徒生活的里面，我们在感情的方面，我们要放在天上的事物的上面，同样的把我们的理性、把我们的理智也放在天上上面，也放在天上的事物。所以他说，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今天我们的理智，今天我们说每天的工作，今天我们每天的生活，我们是思想思念上面的天上的事呢，还是思念地上的事？那么保罗告诉我们说，为什么我们不要思念地上的事？他说，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的里面。这里又提到死了。当我们信了主以后，当我们得到了这个救恩的时候以后，我们向着世界，我们向着世界上这一切的事物都已经死了，这些事情在我们身上应该不再有任何的影响力，这些事物在我们身上不应该有任何的力量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的生命跟主已经藏在神的里面。那么这个字，我觉得我很喜欢这个字。他说我们 hidden with Christ in God。我们与主联合，我们与基督的生命联合，然后我们就活在主神的里面。所以我们不再活在世界上面，虽然我们肉身是活在世界的上面，但是我们的心，但是我们的理智，我们的一切都是活在神的里面。所以基督徒我们也还要过我们每天的生活，我们基督徒还要每天要做各式各样的事情，但是我们的盼望，但是我们的依靠，但是我们一切的人生的方向，我们人生的目标，不是在地上这些事情，因为我们与基督一同在神的里面。然后最后他说，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的里面。这句话好像有点不太容易让我们了解，但是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当我们有一天离开了世界的时候，哪些东西我们可以带到永恒的里面去？你们有没有想过？ 哪些东西我们可以带到永恒的里面去？有人说，我在地上教会里的侍奉可以带到永恒的里面去，但难道做的这些事情可以带到永恒里面去吗？是不是今天我在教会里面领事，我在教会里教主日学，我在教会里讲道，我在教会里这个服侍，这些事情可以带到永恒里面去吗？我相信我们在圣经里找不到有这样的讲法。当我们服侍人的时候，让人生命的改变，这些可以带到永恒的里面去。当我们带人信主的时候，把人的生命带到永恒的里面去。但是我们所做的这些事情，永远在不能没有办法不是不会不会带到永恒的里面去。所以我想今天在我们侍奉的时候要很注意，今天我们侍奉是侍奉人，而不是做事情。今天我们在公司里面常常就把一些公司的做事的一些方法，把公司的一些手段带到教会里面来，但是这些事情在永恒里面是没有价值的。只有当我们所做的事情让人的生命得到改变，只有当我们这些服事让人的生命成长，这些才有真正有价值的意义。还有没有什么事情可以带到永恒的里面去？我想我们看一出圣经我就结束了，看这个彼得后书第一章，我很喜欢这一节的经文，因为常常对我来讲是一个提醒。彼得后书第一章我从第三节开始念起。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借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召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看到这个应许是什么？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以神的性情有份。所以当我们信了主以后，一方面神要我们脱离这个世上这些一些情欲的事情，我们一些肉体上的情欲，让我们慢慢在我们身里面有神的性情在我们身上。因为这个缘故，第五节，正因为因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所以讲了这些品，这些神的性情，这些品德让我们结出果子出来。好，第十节，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刚刚我们所说的这几样，就永不失脚。十一节，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这些东西可以带到那个永恒的国度的里面。这些东西，我们在世界上里这些所学习的这些东西，可以带到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度里面。那这些东西是什么？是神的性情。所以今天不是我们做的事情，今天我们坐在弟兄姊妹服侍弟兄姊妹的身上，让他的生命能够得到长进，让他在他生命里面，他有耶稣基督的生命这样显明出来。同样，在我们自己每天的生活的里面。彼得在这里讲说，我们要这里要学有信心，有了加上德行，有了信心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加上忍耐，所有这些神的性情的事情，当我们一样样加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有一天当我们离开了这个世界，进到神的永远的国度里面的时候，这些东西，因为这是神的性情，这是神的生命的一部分，这些东西是让我们可以带跟我们一起进到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度的里面。今天我把这几段圣经放在一起，我们今天信了主以后，我们不是活在一些规条的里面，是有些东西我们需要遵行，有些事情我们是应该去做的， 但是这我们的目的不只是因为行这些东西来讨神的喜悦，我们的行的这些目的是当我们的当我们与主一同钉死，一同埋葬，一同复活的时候，在我们身上复活的生命的里面，就把这些事情很自然地显出来。今天早上我们来敬拜，是因为我们领受了这个救恩，我们用一个诚实，用个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他。今天当我们服侍的时候，因为我们有个彼此扶持的心，我有个彼此相爱的心，所以我们用主的生命来彼此来服侍。我们希望大家一同在生命里面得到长进。今天我们所思想的，今天我们在地上所追求的，是在天上的事情，在神的永恒的旨意的里面。这里讲到最，然后我们与主的生命一同藏在，我们与主的生命一同藏在神的里面。只有神的生命，当我们在我们身上得到长进的时候，只有神的生命在我们身上得到彰显的时候，这些东西在永恒的里面才有永恒的价值。这些东西是让我们能够，当我们进到那个永恒的国度里面的时候，是让我们丰丰富富的能够进到那永恒的国度里面。所以今天我们不是活在这些规条的里面，在今天我们也不再是活在这个律法的里面，我们是活在与神的生命的里面，让神的生命在我们身上得到彰显，让神的性情在我们身上得到彰显，让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得到完全的成就。我们接着祷告。